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咱们今天来聊一聊特朗普的关税新政，以及苹果公司那1000亿美元的投资承诺背后的一些政策和企业战略的博弈。
嗯，好有意思的话题啊，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哎，咱们先来聊一聊这个特朗普的这个关税新政到底都有哪些核心的内容。
就是他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巧妙的设计，就是他对于进口的芯片要收100%的关税，但是呢，只要你是承诺在美国建厂的企业，他就可以豁免这个关税。所以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所谓的以关税促回流的一个战略，就是他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政策来吸引这些企业把他们的制造基地搬回美国。
听起来像是一个胡萝卜加大棒的一个政策呀。
对，没错没错，而且他这个政策其实还蛮灵活的，就是你只要承诺了，哪怕你这个厂还没有建，还没有开始生产，你都可以不用交这个关税。所以这个对于企业来讲，它的吸引力就在于它可以避免自己的成本大幅的上升，同时又可以在美国去布局它的生产，享受零关税的这样的一个优惠。
苹果公司在这样的一个政策下面，它做了哪些事情呢？这是一个
苹果就是宣布了一个1000亿美元的在美国的投资计划，然后其中有一部分呢是说要推动更多的生产环节回到美国，也有一些新的制造的项目，包括它也跟康宁公司合作，让他们在肯塔基州扩产，增加员工，来专门为苹果生产玻璃，就有点像是回到了初代 iPhone 的那个时候的合作模式。
哎，苹果好像在美国投资这个事情上面还挺下功夫的哈。那他们这个投资计划都有哪些亮点呢？
就是他们加上这次的1000亿的话，他们总共是承诺要在美国投资6000亿美元，然后这些钱呢会被用到很多不同的项目上面，比如说他们会在休斯顿建一个新的服务器的制造工厂，也会在密歇根州设立一个供应商学院，也会加大对美国现有供应商的采购，就反正就是很多不同的项目吧。
哎，苹果为什么会选在这个时间点去加码投资美国呢？背后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吗？
就是因为特朗普的这个关税政策啊，就是他的这个关税攻势让苹果的全球供应链成本大幅上升。比如说他要对印度征50%的关税，然后他还要对所有含半导体芯片的产品单独征税，再加上现在在美国销售的 iPhone 大部分都是来自印度的，其他的一些产品呢，比如 Apple Watch、 iPad、 MacBook 这些大部分都是在越南制造的，都已经被加征了20%的关税。所以就是苹果为了要降低这些额外的成本对他业务的影响，所以他要做出一些调整。
所以其实苹果的这个投资更多的是一种应对之举了。
对，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库克其实也一直在为 iPhone 争取关税豁免嘛，然后同时他也通过这种投资美国的方式来展现出苹果对于美国经济的贡献，也是一种怎么说吧，就是比较灵活的去应对特朗普政府的这种政策压力，同时也尽可能的去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
特朗普的这个关税政策其实也引发了不少的争议嘛，那大家都有哪些质疑呢？
就是他这个关税，首先第一就是他具体的细则没有公布，然后企业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获得豁免也没有公布，他只是说以苹果为例，就是说你只要投资了就可以避免更高的征税，但是其实据报道很多这些所谓的投资其实在大选前就已经在推进了，或者说就是一个延续的趋势，并不一定是这个政策的直接效果。
苹果的这个投资计划有没有达到特朗普的这个预期呢？
没有完全达到吧，就是特朗普其实是希望苹果可以把 iPhone 的生产完全转回到美国，但是库克其实跟他会面的时候是说最终的组装还是会暂时留在海外，但是有一些零部件是会在美国制造的。那特朗普对这个回答好像还比较满意，也公开的称赞了苹果的这个计划。
所以苹果还是维持了一定的海外生产的这样的一个策略。
对，是的是的，就是他还是一方面要应对关税的压力，然后另一方面他也通过这种在美国本土的投资来缓和和特朗普政府的关系，但是完全把生产搬回美国这个事情他们可能暂时还没有办法做到，或者说他们也不想完全这样做。
你觉得就是特朗普的这个关税政策和苹果的这个投资承诺，他们的这种互动会对未来的全球科技产业链和中美贸易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就是从这个互动当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美国现在非常想要制造业回流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意图，然后苹果的这个投资呢也是在这种政策压力之下的一个比较灵活的回应吧。但是它到底会怎么样去重塑全球的科技产业链， 以及它会怎么样进一步的影响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我觉得还是要接下来继续的观察。
嗯，好的，那今天我们聊了特朗普的这个关税新政和苹果的这个投资承诺背后的一些政策导向和企业的应对的策略。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个所谓的制造业回流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意图背后，其实还是有很多复杂的博弈的。
OK 了，那么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